幸福满家园，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有人认为过动儿是愚顽不灵的蠢蛋，有人认为过动儿是聪明绝顶的天才，有人认为过动儿是调皮捣蛋的麻烦分子，又有人认为过动儿是充满创意的智多星。幸福满家园，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我是凌云，壮志凌云的凌云。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采访的嘉宾是萧碧。萧碧在上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节目时间里，已经和我们谈论了许多与过动儿与好动儿有关的话题。他和我们谈过了什么叫做好动儿，如何来诊断一个孩子是一个好动儿呢？好动儿是否应该给他服用药物，这许多方面的话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萧碧要继续的和我们谈论另一些也是与好动儿有关的话题。萧碧您好。
林云您好，各位听众好。
这几十年来啊，无论是在美国，在西方，或者是在我们中国台湾都好，好动儿的孩子的这个数目啊，真是迅速的增加，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当代人啊应当非常重视的一个话题。萧碧，你是否有一些的在北美也好，在中国或者台湾，有关于这个好动儿的一些的数字的统计吗？
目前知道的话，全美国大概5%，甚至有统计说是15%，或者是儿童中间的比例是这样，或者是全美的成人加上儿童的比例几乎都是5%到8%，有人统计更多的是15%。至于男女的比例，一般来说几乎是三个男的有过动的情形，大概是一个女的有过动的情形，所以
男的比女的多。
对，3:1的情况。
是是是。
嗯，
那么在中国呢？
在中国里面，我目前不知道他们的实际比例是怎么样。那我目前看到台湾的那种比例，几乎跟美国的都差不多。
嗯，中国人口这么多，相信过动儿应该也是为数不少，所以也应该是许多的家长、许多的老师们非常关切的一个话题。那么如果做家长的、做老师的，他们不了解这个孩子是好动儿，总觉得这个孩子非常的不合作，常常带来很多麻烦，这样的话呢，就会对这个孩子啊缺乏耐性，并且可能会很严厉的骂打，这样一来就会对这个孩子带来很多的伤害。但是如果他知道原来这个孩子是好动儿，他需要有一种特别的关怀、特别的教导、特别的帮助，那么老师或者家长能够以正确的方法来教导和关心这个孩子的时候，就能够帮助这个孩子发掘很多在他里头的潜能天赋，也许就能够使他将来成为一个对国家社会带来很大贡献的人了。所以这次希望你在节目中能够和听众朋友有更多的分享，帮助过动儿的父母，有好动儿学生的老师，培育出更多的未来的爱迪生和爱因斯坦。那么讲到对过动儿孩子的关心和照顾和教导啊，你认为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一些方面呢？
我想先从父母来说， 对父母来说最大的挑战呢？究竟我的孩子是做不到不能做呢，还是他是不肯做，他是故意不做？所以说我们常常在教导好动儿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是我要很快的分辨出来这个时候是他不能还是不肯。有一些管教的原则啊，或者建议我们可以给父母参考的啊，就是你对于孩子你都是行为规范，你要他做什么事情的话，你一定要事先讲清楚，你跟他讲得很清楚，你甚至可以跟他一起讨论究竟我们的家规是怎么样，我们做事情应该怎么样做。当你制定之后，你就要很认真的执行，前后一定要是一致。我怎么管到不能随着我的心情，我的情绪，情绪好的时候我就不管了，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就乱管一通，管教要非常的一致。
是不是这些好动儿啊，他们很不容易接受一些突发情况的改变？比方说要出门，如果没有事先跟他说会遇到什么人，发生什么事，要去处理什么事，面对什么事，临时突然间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他往往会很容易的抓狂或者情绪失控，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种表现呢？
对于管教过动儿中心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则，尽量让他在一种很规律每天的生活，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该上床啊睡觉啊，什么时候出去玩啊或者参加活动，都让他有一个比较规律的情况。若是发生变动的时候，这是要特别注意。你就是明天你要出去郊游，你明天要出去旅游，或是明天要参加什么宴会，最好事先跟小孩知道，你不要临时改变他的计划。当你临时改变他计划的时候，他一下子转不过来的时候，他就会用硬的跟你来了，那时候就很多的冲突来了。那父母的帮忙就是我事先告诉你大概会有怎么样的情形，我会去什么地方，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人，我们要怎么样应付。例如说我现在要去麦当劳去订餐，我先问孩子说你想要订什么餐，你大概是要汉堡还是要什么东西，我让他心里面先想好了，在家里面我们就先模拟状况会怎么样了，然后再去的时候比较不会出现很特别的那种情绪上面不能稳定的那种情况。
对对，
每一对父母都有着自己的教育程度，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价值观，每一对父母都有着自己婚姻的形态、道德的标准、对金钱的态度和信仰生活的实践。不论怎样，父母的影响力将在你孩子的生命中留下永远的痕迹。
好动儿他其中的一种症状就是不容易做事情啊，有规有矩，有条理，有规律。那么你刚才说要帮助他培养这样的一种有规律有条理的生活习惯嘛？如果你在要求他这么做的时候，他的表现是他无法跟你配合，或者故意不跟你配合，或者做不来的话，那么你会怎么来面对和处理这样的状况呢？
我想要推到起先来说啊，其实父母在心里面要先有个先决条件，说我要很尊重他，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你就多给他一些鼓励。这种孩子啊，跟一般孩子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平常一个小孩可能一点点鼓励就够了，这种小孩几乎有人统计说是八倍，差不多是八倍的鼓励。当你给他鼓励中间包括说你抱抱他拍拍他，或者是你给他一些贴纸，就鼓励的贴纸，或者是实质买些礼物啊或什么，你就实质的那种鼓励，他们的那种表现中很奇妙，就是你给他鼓励的时候他的结果就是非常非常正面的那种结果，这是很奇妙的。很多父母都去试过这个方法，你给他鼓励他的情形就是非常好的那种情形。然后你在教导他的时候，你尽量告诉他说你可以做的是什么事情，你不要一直告诉说我禁止你，我不准你做，不要做，不要做这点，不要做那点，这种方法是负面的方法，是非常不适合。你要告诉他说你可以怎么做，我告诉你，示范你，你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做，孩子就知道怎么样去遵循去做了。所以说是自尊心的培养，不要在大庭广众中间来责备他，要很注意这个事情，多给他鼓励，那你就比较容易跟他讨论应该怎么样来解决一些问题。
是鼓励肯定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对待他的方式。其实不要说好动儿的孩子，一般的孩子或者我们成年人都需要人常常给我们鼓励，
对对对，
给我们一些的肯定。
也许没人说你可爱，也许没人说你很美，是神带你来到这个世界，寻找我做你 依靠的半杯，但是在上帝的眼里，他看你为宝贵。我每天学习能用更多的爱将你紧紧地包围，虽然有时我意冷心灰，虽然有时我软弱疲惫，求神帮助我，将添我力量，让我用神的爱来面对。不管别人的议论是非，让我总看到你的甜美，陪伴你翱翔在神的爱中，神必给我们希望机会。永远你是我的宝贝。
那么除了这些方面之外呢，还有哪些方面是我们做父母或者做老师应该留意的呢？
他们这些小孩子其实很喜欢帮忙，你就是让这个孩子，你就去主动让他去帮忙，当个帮手，你就让他去负责一些事情，你就让他去，这个动物是让你来照顾的，当他扛起责任的时候，一般来说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就是鼓励他去负起责任来。然后再来就是有些时候孩子的情绪不大能控制的时候哈，要父母要读得出来什么时候这个小孩快要爆发了，什么时候这个小孩子情绪已经控制不住了，这时候就要把他带开现场，或者是用别的方法把它转移开这种状况，要会读得出来那种讯息。
嗯，你的经验你是怎么读出来？你是否能够举出一些曾经发生的例子呢？
孩子们在一些表现上面，就是不听或者他情绪失控的情形啊，常常他都是有个原因在后头。那这个父母必须要知道，说他这时候的情绪的不稳定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举个例子啊。我孩子有一次在教功课，他印的那个功课我们希望他印一面，或者老师希望他印一面，他就坚持要印两面，一定要印两面出来。那我说你印两面这样的话老师他看不清楚嘛，印的字又那么小老师会看不清楚。那时候就我们俩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有点坚持，我说你应该按照老师的标准去做，他就说我一定要按照我的方法。我们在沟通中间就有一些个人的立场不一样，事后他发过脾气之后我就问说你究竟原因是什么，他就发现说这是浪费纸。他说现在地球上已经这么已经这么缺少纸张了，你还要浪费纸。就是这种东西的观念是我们有些时候一下子没有办法回到他的。
你看这个孩子多懂事，
他是非常环保的。
对，你看这个孩子呢，他虽然很好动，但是这样的孩子往往是很热心助人的孩子。如果你给他机会去关心人，去帮助人，为他制造安排这样的机会的话，哎，他就能够做得很开心，恐怕也能够做得很好。
一般的老师啊，他们发现说真的让这些小孩去帮忙啊，反而是有个帮助，就像个助手，他不只是可以减少小孩在班上里面所谓的制造麻烦的那种情况，他还可以帮助说是维持秩序，等于他去管别人的班上秩序反而变好了。
对对对，所以要懂得如何发掘他的优点，他的长处好好的来使用，那么这个孩子的自信心也会增长，也能够成为老师的助力而不是成为阻力了。
对的，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